带了，但是就是希望我去，然后中间来检查我有没有去看医生，还有到那个诊所来。那就中医了，中医说我的心脏其实是长期姿势不良，所以背部的脊椎压到心脏。神的创造很奇妙，所以是我的那个背部压到，所以叫我一些动作，就发现那个心脏就从八九十下就跳到七十几，那我想我大概又可以活很多年，所以就特别的就是说还是可以继续侍奉神。那就很多的感恩跟兴奋。那刚好这礼拜的主题是蒙呼召的人，那呼召其实是对很多人一生非常的重要。那我自己当然是在当中有很多的那个感受跟学习，那很想要跟你们分享哦，因为很希望每一个人都是生命里面有呼召的人。那呼召呢是来自神哦，你看到这里就应该是来自神，呼召不是来自人，不是来自自己的声音，那个声音应该是来自神哦。那不论你是第几次来教会，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都希望说能找到这位神，就是刚我们敬拜赞美诗歌所唱的。一生来寻求，那寻求的过程当中可以听到神的声音，那听到神的声音是在呼召我的名，呼唤我的名，就是 Jamie 你已经毕业了要怎样，你已经神学院毕业了念了十年了，那 Jamie 你们听到我在呼唤你。好，我是用 Jamie 长老做比喻，现在不能说 Jamie 长老， Jamie 传道，现在要习惯上礼拜的私会那个 Johnson 称他为传道，那我现在要改口 Jamie 传道。那这个传道其实就是一个蒙呼召，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calling， 是一个呼召。开始还是一堆问号，我们偶尔就会出现。那我们在座当中有从八十几岁可能一直到二十出头，那可能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号，我想中间应该有一些人会有一些问号，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要念书，为什么要进这个公司，为什么我要在家里，为什么我要生孩子，为什么要照顾这些孩子，为什么我要交男女朋友，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到教会，今天为什么会到这里，为什么要在各个地方侍奉。为什么张哥常常提醒大家，无论在公司、在家里、在我所到的地方、在教会，都是要有侍奉的心态？为什么要这样？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为什么？但是为什么会不会有答案？这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是很渴望，我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一点点我那个热切的心哦。其实这里是刚好今天我的同学来。那是我以前1981年在教那个国中的时候那些学生哦，那这次其实都是这个最近比较常跟我联络，那每一年回去他都你们都吃过他的送的大饼了，不要好像装作不认识一样，其实大饼都是他送的，他每一年就会寄6-8个大饼，我就带来给你们吃。那因为他联络，所以联络的都比较多是女生，就是我的学生。那为什么会中间你看后面这里有一位看起来跟我年纪差不多，其实我的学生了，其实我的学生要大家这些都是我学生。那为什么我会想就是说，其实我在教数学的时候，当数学老师的时候，我就把全班分成大概8个小组，就是大概50个人，我分成8个小组，每一组都有一个数学小组长。那这数学小组长我就花很多时间跟这些数学小组长说，今天老师邀请你担任这个数学小组长，那在往后一年老师可能教你们一年，因为我可能就要到美国来，所以就他这一年当中他要负起好像一个小老师的这个责任，怎么去看顾他底下的这个6-7位。那些数学小组长其实我说我教的是 B 段班，这个是 B 段班，可是他们数学就因为这些小组长，因为这些小组长有呼召，就我真的把他们请过来跟他们好好的讲，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打气，然后这其实他们可能数学以前不是那么好，我花时间去教这8个，然后这8个再往下去教其他人，可是这一班 B 段班的数学成绩就会比 A 段班好，其实就是光数学英文当然是差很多，但数学他们就会比 一段班。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其实这几个小组长一直到我们后来回去，这几个小组长跟我都非常好。那这次他找到一个小组长，那其中这几位都是我以前带的桌球队哦。那桌球队很想念我，所以还是回来看我。其实他们现在都四十几岁，还是都在打乒乓球。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个数学小组长，其实他们可能本来程度并没有那么好，可是因为有呼召，因为有责任，那因为当然我有花一些心思在他们身上，那他们自己就会去学习，然后扮演起小老师的角色，那就在一年当中把其他的这些同学们数学大概能建立的更好，那其实就是一个呼召。其实他们还蛮想念的，这次回去他们有跟师母说，我每次考试完表现不好的，我都会叫到办公室，然后就跟他耳提面命。他们最怕的时候就是考试完拿到成绩单，下课后就一个一个要到办公室，我就会跟他们讲很多话，他们还是很想念。那很多东西我其实都已经忘掉了，但是就是说这次再回忆起来，那今天就想到这个呼召，就想到说其实一个人有呼召可以带出来很多的动力跟祝福。那如果你没有呼召，可能每天就是过一样的生活，或是刚刚很多的问号一直重复的出现。所以有神的呼召，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应该是一个有生命力有动力，应该是一个活泼丰富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我把 prosperity 丰盛重新定义，应该是有神的呼召，生命会带来丰盛，因为所做的一切是为神。所以今天经节讲到，应该是整个教会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保罗在这边改变了，那保罗影响到后代，就是从2000年来，我想保罗影响的非常深远。那今天是保罗一个改变，生命改变很大的一个记载。那 Chris 今天帮我们念，我们可以请 Chris 帮我们继续念完，对，很长哦，就请 Chris 帮我们念，那我们大家安静听。这神的话，那这一段我想记载了两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亚拿尼亚跟扫罗，那后来就是保罗。那我们今天用这两个人的呼召，那就感受到说你生命 到底有没有呼召，那没有呼召要去找寻，找到神给我们的呼召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个呼召底下，生命应该会带出来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跟不一样的看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呼唤我们，用你慈爱的声音呼唤我们来到神你自己的面前，使我们享受你的荣美，享受你的同在，我们要享受你给我们的看见，你在我们的前面的生命的道路为我们所预备的，神你让我们能看见。最近再一次预备我们的心，把那些搅扰，那些影响我们跟你亲近的声音，包括骄傲，包括属世的声音，包括对物质的追求，包括很多的挂虑，求神将这些拿走，让我们享受跟神你的同在，享受你话语的建造，享受敬拜你所带出来那样的一个生命的祝福。就再一次恳求圣灵教导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的老师教导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更认识你，从你的话语当中更认识自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其实明年是我跟师母结婚30周年了，那 Pastor Tim 是今年30周年，他们已经在欧洲庆祝30周年。那我一直在想说我们要去哪儿，因为你知道我不太喜欢玩，我最好是待在家里，跟 Scott 长老蛮像的。但是就想其实如果能去保罗所走过的这个地方，其实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哦。但我这礼拜中间看了一下，哇，那好多天，而且要走好多路，对呀，像蛮大的挑战哦。那这可能是我很想去保罗所走过的地方哦。中间我这个礼拜我去看，那求神继续带领哦。使徒行传我们已经讲到第9章，那上礼拜是娟宇传道为我们分享第8章，为我们传讲神的一个提醒，就怎么有正确的动机。那你再往下看，就是说福音要传到各地，福音从欧洲、非洲、亚洲要传到各地，但12个门徒补选了一个，所以这12位门徒他们需要更多的同工，不能光靠他们，他们时间有限，能走的地方也有限，人力也有限。所以我们会看到前面已经提到了史提凡，提到腓力。今天我还是希望使徒行传不是只对当时的人讲话，使徒行传还是要对你我讲话。我说使徒行传是非常重要，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分享过受洗后应该4本书一定要很快的念完，使徒行传是中间的一本，你一定要很快的去读完，自己被眺望，知道怎么在历史神所预备的历史中扮演你该扮演的角色，然后享受圣灵的带领。使徒行传是每一位基督徒应该火速的受洗之后要很快的看过。好，那斯蒂凡、腓力我们看已经享受过，也学习过他们所做的事。那今天要加入两个人，扫罗。那扫罗很特别哦，你再往前看，记载过2次，第7章跟第8章。第7章是当史提凡受害的时候，保罗站在那里，非常高兴看到基督徒被用石头打死。那第8章迫害教会，那第9章开始，前面2节。他还是同样他的想法跟做法，我们等一下会看1、2节。但是在第9章后面你会发现他的生命中竟然有这么大的改变。所以今天加入的这一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可能在圣经当中或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是一个很奇特的，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另外还有一个亚拿尼亚，今天又加入2位。但亚拿尼亚很特别，亚拿尼亚在圣经里面就只出现做了这一件事。那有人封他说是应该圣经中的一个 被遗忘的英雄，因为他为保罗所做的，那保罗对整个教会，对整个教会历史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其实亚拿尼亚应该是算第一个，如果说要算功劳的话，大概是功劳最大的，等一下我们会看，但就只出现做了这一次事，蛮有意思的。这两个人是非常不一样，一个是往后你会常常听到扫罗或是保罗，或是看到他所写的书信，但是亚拿尼亚就这样出现一次，很特别。本章的开始，主角之一，那可能我比较少用人名去讲他的意思，但蛮多牧者会讲人名，就人名，神在每一个人那个名字上面有他的意思。那扫罗，其实扫罗并不是神给他改名说，像雅各 改成以色列，不是这样。扫罗其实是本来用的是犹太或是希伯来的名字，那个扫罗这个字意思就是我想要东西，我要就 desire， 我要抓住我想要东西。但是你看到十三章之后，他用拉丁文的名字或者说希腊的名字是保罗。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想。本来那名字是要抓，要想要，但最后的名字就是在希腊的或者拉丁文的名字里面，就是很小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有我们有好几个保罗，我们至少有两位保罗，我们的 Pauline 跟 Paul San。 但是我们 Paul San 是很小，可是长得又那么高大，刚好是相反，但是心态要非常谦卑。那开始你可以看到扫罗逼迫基督徒，我们刚刚说的，然后在第一节第二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然后他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其实是去召会，然后去找大祭司，去召会各个会堂，就是当时的所谓的聚会的地方，就说他可以拿到允许去抓这些走在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道路上的人。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信奉这道其实就是说属于或是走在这个道上的人。所以第一节第二节还是这样，而且他做得更大，他要抓更多人，而且已经找到了当时最有权力的这个大祭司。蛮有意思的，其实他已经拿到允许，那这时候的心态他应该是意气风发，我要去抓人。所以他进到这时候应该是觉得说，我大概自己我可以做这么多的事，可是他在生命中却遇到了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转变，这是经历让他的生命产生改变。我们刚说一二节他的心态应该是舍我其谁，应该是唯我独尊，但他的第三节，我们请姊妹来念三四节好不好？来，姊妹来。故事开始了。那其实如果你很快的读过使徒行传，你可能很多句话就没有感受到，那如果你慢慢读，你会感受到很多的话都有它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里面。你看我们刚刚第三节你说本来意气风发的，可是在那里他就看到天上发大光，然后就扑倒在地上。光为什么会让他扑倒在地上？可能他看不见路，那可能骑着马，可能骑着驴子，就扑倒在地。那扑倒在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声音呼叫开始了。我说 calling 开始了，叫名字。跟我们说 Jamie 传道吗？他如果听到神对他说 Jamie Jamie， 那听到的时候他就应该要惊醒了，神不知道对我说什么话。那你看他说下面这一句话，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我在小时候读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多的感受，那后来到了大学，到了研究所，读这句话就比较多的感受。就其实你去想保罗，扫罗以后变成保罗，扫罗其实并没有逼迫耶稣基督， 他是逼迫所有的这些走在这道信仰基督的信仰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其实他逼迫这些人，但是耶稣基督却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你就应该有很多的领受，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看成跟他自己是一样。今天教会的一切耶稣基督看成就是他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的喜怒哀乐耶稣基督也是在这里一样喜怒哀乐。你从这句话你可以感受到你为什么逼迫我，你应该感受到耶稣基督把我们抱在怀中那样的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我自己是在这里面常常去体会到神是这样的爱我。那这个呼召，这个 calling 从神来，从耶稣基督来，并不是很寻常。所以有些人就很害怕，有些基督那个牧者或是在做教导的这些属灵的长辈就说，不要每次就等扫罗的呼召。扫罗呼召你也不见得多好了，我觉得你会一直等大光，大光搞不好你三天看不见，你要吗？搞不好你就摔倒在地上，旁边很多人在看，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要期待看到大光。但是中间还是很多人，我知道中间还是很多人期待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说这是不寻常的呼召。等一下我们还是回到寻常的呼召，我们会说，但这个呼召里面带着赦免，带着恩典，带着爱，爱包括对扫罗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那个恩典，你看扫罗这边神并没有责罚他，神就白白的给他，他也不配啊，因为他一直在逼迫基督徒。可是这里你看充满恩典在这里面，如果你去想，如果你是扫罗，以前一直在逼迫，一直在抓人送到监狱里面，可是今天你遇到的是一个你所逼迫的这些人的大哥哥，或者说这些人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他对你说，可是他好像这个声音可能有一点严厉，但是充满了慈祥。你可以想象，因为我在想这个语气到底是怎样，你为什么逼迫我，这语气到底是怎样，去想耶稣基督的语气，可能有一点点严肃，但可能充满了爱在这里面。好，你可以去想象，然后继续的对话。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耶稣继续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着声音却看不见人。这就蛮有意思的，耶稣基督告诉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然后他又说你起来进城去，可是他根本看不见。所以我在读到第六节就说，那明明我看不见了，可是耶稣基督就说你进城去，然后要干嘛不知道，但耶稣说有人会来告诉你。我在想，在想他的心态，扫罗遇到这样的心态或是会是怎样。那在座的我们这里有100个人，你们的心态遇到这里会是怎样？因为我们在座100个可能大家蛮有成就的，蛮聪明的。这礼拜我要在看 internet 一个报道， IQ 高的通常都会晚睡，我就好高兴我都很晚睡但是我发现逻辑上是错的，晚睡不一定 IQ 高，他说 IQ 高会晚睡。那我就在想，我都做了很多的那个幻想。那其实我就在想说，在座的大家很多事都要依靠自己，但是在这里扫罗以前也是这样，但现在至少这三天他没办法依靠自己，他连进城去他都没有办法自己进城去。你去想这个过程啊，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太有能力、智慧、处理事情、经历、经验、学习，我想蛮多人可能跟扫罗差不多，我觉得。但是这样的情况你会怎样？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连自己走路都没办法走，但是 没关系啊，耶稣说有人会来告诉你。那这里我觉得路加这位医生所写的应该是蛮实际的，因为他是医生，医生是非常仔细跟 detail， 我想应该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所以他又写了第七节同行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旁边有人，不是他自己。 那当然要有人了，不然他怎么进城去？所以周围有见证人。所以路加在记载这一段新约里面唯一的历史书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旁边是有人。你要去这样领受，才会知道哦，路加他没有随便写一些字在里面。再往下，接下来的三天，我想我们读圣经，尤其在故事里面，你要自己能进入那个情境。我都说看电影跟看小说，你们比较会进入那个情境，因为有比较动的在里面。好，电影你就有动，那你就会知道说进入到里面会怎样。那小说你自己都会投入那个情节，幻想你是不是那个张无忌，是不是张无忌，那你就哦看得好快乐。我是在说《倚天屠龙记》，你看小说会这样。但是在这里面你要去想说，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安静下来想一下，这三天如果是你，你会怎样？你不要光读下去啊，哦，就读说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顶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那你就往下继续读。但你要停下来说，扫罗在这三天他在做什么？如果是我，神给我三天安静的时间，我做什么？以前三天可能都在上网滑手机。最近有人说，张哥你要小心哦，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看圣经，然后用手机在做笔记，然后这些 LINE 是无孔不入哦，他在看那个电话，那不小心 LINE 上面就会出现，你有人给你，我不知道，我没用 LINE， 我没有，我坚决跟 LINE 是没办法来往，我怕被打扰。他说你要看看，搞不好有些人都那个 LINE 就会出现，那忍不住就会想回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忍不住，但是这里说的安静三天，看不见，那是三天后面看，应该是在祷告，应该是在禁食祷告。他没有吃东西，没有喝东西，但他安静在神面前。但是我比较希望你去想的是说，他的内心到底在做什么，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我希望你去想，就是你当你三天的时候，你用保罗在想，他能在想说，为什么我以前要做这些事？那到底我接下来要干嘛？我的眼睛能不能看见？那些我所迫害的人的家属会对我怎样？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所以这三天是蛮有意义的，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让他三天看不见，一定有他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面。那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去领受，鼓励你安静一下，偶尔找时间安静一下，然后去想，甚至去澎湃一下，神透过你安静的时间来眺望你，让你内心在安静的时候是激动的，也有可能。接下来亚拿尼亚第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不是那么有名，那这个意象就是说一个特别的景象，神让他看到一个特别的景象，然后他自己在景象里面跟神对话。你可能要仔细读一下，主在意象中对他说，然后亚拿尼亚他叫他的名字，然后他就说，主，我在这里。回应，回应，神在呼叫你的时候你要回应。我想这在以赛亚书应该有看过。那亚拿尼亚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是跟你我一样很普通的一个人。那我说可能就记载这一次，后面保罗有回想，保罗这一段他有回想，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所做的事出现的就在这里。第十一节，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就是往一条街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叔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我说的是在意象中他看到扫罗，就是图片，意象就是图片，看到扫罗在祷告，然后他又看见了一个人，这些就看见自己 然后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所以神就把这个图片给他看，然后跟他在这个里面有些对话，让他知道。所以看到这个意象，其实是在呼召之后看到的一个图片。那这个图片带来一个清楚的使命。再把顺序想一下，呼召，然后意象，然后里面有使命，然后在使命带来往下有一些挣扎，有一些判断跟辨明。你们当中很多人在寻找了，这一段多看几次。十三节，你不要以为说哦，神的呼召就很容易接受。你看亚拿尼亚还是有一些挣扎。我来念亚拿尼亚他的想法。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圣徒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哦，以前都是门徒，并且他在这里有，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他看到异象，看到这个图片，看到扫罗，看到扫罗在祷告，看到他自己，然后要去帮扫罗按手，让他能看见。但他是不是就说：“哦，这异象好伟大，神你要差派我？”不是，他有挣扎。所以每个呼召不一定回应是一样的，有人在呼召当中会有一些挣扎，但是挣扎我欢迎你要跟神一起分享，或者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他的意思是说什么？这个扫罗是抓我们的人，是逼迫我们的人，那意思就是说我去的话会有危险。你往里面去想，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个凶狠的人，他现在有更多的权柄，那我去是会有危险。所以他是有挣扎。那我想我们当中应该蛮多人也是这样。有人跟我分享说同事怎样，上班的地方怎样，那你会不会说，神你为什么让我有这些同事？你为什么让我在这个公司？你为什么让我会找到这个工作？你为什么会这样？那神你有没有搞错？为什么会要我去爱这些人？那当然也有了，我举例就用主日学老师，我怎么可能当数学老师？神你不要开玩笑，我只举一个例子而已。那其实这是反应，人的反应就是这样。那怎么去在这里学习亚拿尼亚，学习他的心？往下，我觉得耶稣是非常有耐心，他继续跟亚拿尼亚对话。弟兄姊妹，我们在回想的时候去想自己，不要只是停留在、啊、这故事跟我没有关系。我还是希望说你的呼召在哪里，你的呼召的过程你自己再回想一下，那去享受这一段经节要对你我的祝福。你看在十五节十六节，耶稣基督很有耐心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吧，你不要害怕，这是一个保证，你就这样去吧。今天全职的传道人，我等一下会分享全职的传道人为什么我要辞掉工作去读神学院。那弟兄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有担心将来怎样？牧会的时候会怎样？将来的那个经济里面，在念书的时候三年，那经济从哪里来？但是主对那个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这四句是四个字，你就去吧。从神来的保证。今天如果主日学有人说，张哥说好了鼓励你出来教主日学，我怎么可能？那你就去祷告，神会不会跟你说你只管去吧？神会负责。那神耶稣基督继续说明，他对保罗对扫罗做说明，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器皿的意思就是一个有特殊用途，那是被造的，但是它有特殊的用途。其实保罗到往后你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后书 他都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器皿，他一直都有这样的认知，他不会把自己的荣耀去追求超过神的荣耀，因为他是被造的一个器皿，就是主人才是你服侍的对象。 然后接下来他服事的对象，服事神之外，还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且也要在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对象服事神，那对象服事人，人里面提到了很清楚的，就是非犹太人。那当然也有以色列人，所以有人会误会说扫罗对以色列人并不好，不对他的同胞并不好，其实不是正确的。你可以看，其实保罗一直还是非常爱他的同胞，但这里很清楚的，外邦人和君王在前面，然后后面以色列人面前。读圣经要很仔细哦。所以服事神，那对，还有另外一个对象服事人，然后服事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宣扬我的名。那原文你去读，其实不是宣扬，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把我的名带过去，就是这样。原文是很有意思的，其实就是 bring， 就是带着这个名。那因为后面有宣扬，所以这边的和本的翻译把它翻成宣扬。其实他就说去那里把我的名带过去，就是这样。那我的名代表什么？我的名代表就是我，我的名代表拯救，我的名代表供应，代表征战，代表战胜，代表能力。把我的名带过去，然后要付出代价。那很有意思，我在想这里就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对亚拿尼亚说？明明是要对扫罗讲的话，可是他对亚拿尼亚讲的非常详细。那反而到后来你发现扫罗得到的这些资讯可能是从亚拿尼亚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今天我们蛮多人可能都是扮演这样中间的角色，尤其是传道人。比如我在跟文平分享，文平在 F2 一阵子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呼召要当 F2 的那个会长、主席或是统筹 coordinator， 然后我就是扮演中间的角色。那他就回去祷告思考，然后他就很乐意的接受。那我就会说可能要遇到一些苦难，应该没有什么苦难的，花一些代价。这就是这样这个过程。所以他对亚拿尼亚讲，那亚拿尼亚一定要听清楚，因为要去宣讲。那这里蛮有意思的，我这里读了蛮多遍的。好，那我们请弟兄把十七节到二十节，弟兄们一起来读九章十七节。来，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扫罗和大马士革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就这边有蛮多的旧，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对旧的这几个字，其实有五个旧，但是有四个是蛮有它的意思在这里面。这个旧跟下面这个旧其实就是立刻，没有迟疑的意思。在福音书，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立刻常常会出现，就是旧这样。那你看，在对话完，亚拿尼亚没有再去思考，再去犹豫，他就去了。他对呼召的回应，当他理清楚之后，他行动立即付出他的行动。有没有害怕？可能还是有，但如果神这样说，他就去。然后进到那个家庭，就刚说的犹大家里，然后到就把手按在扫罗身上。他讲的这句话非常感动，兄弟扫罗，你讲得出来吗？我不知道，一个逼迫教会的，你也知道他逼迫教会，但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呼召，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说兄弟扫罗，我想这对扫罗应该一生影响都非常深远，应该这些人都应该拒绝他， 应该害怕他，应该避他远远。可是他第一句话，这个亚拿尼也见到他，跟他说什么？兄弟扫罗。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要有很大的爱心在这里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这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这样。你看到他应该还是害怕，还是应该倒退一下，倒退三步，前进两步。但就说兄弟扫罗。所以呼召影响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个性，影响一个人所做的事。我想这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那因为这个呼召他去，称他为兄弟。第一个接纳扫罗的人就是亚拿尼。那他说，耶稣基督差派我来，叫你能看见，叫为你祷告，然后你要开始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驻守内住在你的生命里面，带领你前面的道路。那你看神的这里这两个救是神的作为，是立刻的。我在读这两个救的时候，你去看，因为你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不会随便写的。他就能看见，祷告完就能看见。也许这是一个蛮像结果的，因为这样就这样，但是也有可能是立刻的意思在这里面，马上就看见，三天看不见，马上就看见，好像有东西掉下，然后他就吃了饭，他没有在那边哀伤，他马上就吃饭，他就先受洗，对不起，他就起来受了洗，在等候受洗的人不要再想那么久，扫罗就是这样，马上就受洗，然后就去吃饭，为什么？因为要做事。然后他在那里就跟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然后二十节你看，他就开始执行神给他的这个呼召中的使命，马上就到各个会堂里面去说，我以前逼迫的，我以前逼迫的耶稣，其实他是真的是神的儿子。神的预备，神的呼召，神的作为，但人的回应，人的行动，到底在这里你能领受到多少？我很激动，我很希望你们都能激动。亚拿尼亚就只出现一次，那感谢主。扫罗在后面继续回想，在二十二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其实扫罗一直在回忆着，这是扫罗讲的话，对他来说印象应该非常深刻。那扫罗的呼召，他一生为主而活，他一生就是这样为神而活，建立了很多教会，这些教会在往外去，所以千千万万的人受到影响，写了十三卷的，在圣经六十六卷写了十三卷的书，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我想这些书信也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那其实就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跟亚拿尼亚一样，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没有谁比较伟大，没有谁比较不伟大，其实都是神那个国度计划中的扮演我们该扮演的角色。那你要不要在这里扮演国度计划中神的计划里面扮演我们该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往下。所以我要回到呼召不一定是这样所谓的很巨大、很剧烈、很戏剧化的呼召。我举了一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这吕底亚，他的呼召很简单，就是听见，就是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了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其实就保罗在传讲，然后他听到，他就受感动、受呼召。那一般相信腓立比教会是吕底亚所建立的。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是吕底亚所建造，实际上就是这样，听讲道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听讲道中受到呼召，所以呼召不一定是要刚那样一个分享神的话语，环境给你的提醒，给你的刺激，教会里面的需要，弟兄姊妹的分享，你看到教会里面的需要，这些都有可能是呼召。你在公司里面看到有些人就需要祷告，就是神给你的呼召，看到你同事们需要你就关心。所以呼召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方式。那我就用我自己，因为我不喜欢用别人的例子，很快的 那在呼召里面，第一个呼召可能是受洗的呼召。那我是在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受洗是很自然的，就是教会的那个长辈就说你应该受洗，那我就很自然的受洗。所以第一个呼召导师比较没有那么清楚，就是说受洗那个呼召。那第二个呼召是全职侍奉的呼召。那其实全职侍奉的呼召可能从刘牧师开始，一个很爱我的牧师，他用这个经节，于是对门徒说，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是那个牧师到我家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他住在我家，就用这个经节说，典赫你该出来了。然后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动，更的提醒，工作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发现生命是不是应该让神使用，更多让神使用，不是说没有让神使用，是说更多让神使用。然后在侍奉中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我其实在侍奉一直都侍奉很多，但在里面看到自己不够的地方，那觉得该去读神学。那最后上帝的印证。那第三个重要的呼召就是到迦南的侍奉，那以后再说，这以后再说，今天没有时间了。神总呼召我到迦南来侍奉，还是要继续等候呼召。你听到神对你呼召了吗？你们听到今天的经节是不是有对你说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安静下来？你有没有听到神在叫你的名字，鼓励你？那今天结论来说，扫罗神的呼召改变了他的生命，那亚拿尼亚神的呼召也许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但他顺服。那这两个人扮演的角色在初代教会带出很大的影响力，那一直到现在还在影响当中。那有神的呼召，我希望你的工作，你去工作的地方有没有神的呼召？其实我都跟你们分享，我其实每一个工作我都知道，我是说我跟神有这样的讨论，我在工作里面神你要我怎样，不是看重那个薪水，我希望你超越那个薪水之外，希望你们可以这样。我自己我就跟你们说，师母应该知道，我每一个工作都是希望神在当中让我能在工作里面让神使用，我自己是给自己这样的期待。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那我只能分享神给我这样的提醒，让我分享给你们。那家跟家人是不是只爱他们，只爱那个爱，这个情欲不是不好的，那个爱之外，神有没有让你在这个家当中有呼召？我当然爱我的家人， 我当然爱我所爱的人，我当然爱我自己的孩子。那之外你有没有呼召在这个里面？我还是要你去对付。那教会的侍奉，每一样侍奉你有没有呼召？那甚至现在有一些人在读书，蛮多人在去读书，读书有没有清楚到神呼召你说你来读这个将来要怎样？那就还没有去找寻。那我希望呼召带出来是很多的正面，呼召应该带出来动力，动力不足为什么？可能没有呼召，可能你的呼召不清楚。那呼召应该是带来非常清楚的目标，没有呼召的就是什么打糊涂仗，你自己去想。那呼召应该是续航力，续航力不够去清楚抓到，那呼召应该会带着你往前继续走。那呼召应该带来喜乐，呼召应该让我们轻看困难和挑战，工作又呼召同事或是上班的压力，应该你比较容易可以轻看。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应该可以轻看，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那有呼召应该带着谦卑，因为呼召这个 calling 是从神来，所以呼召就应该会让你谦卑自己，所以呼召是很多正面的祝福。思考与行动，第一个安静去听神的声音，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好好跟弟兄姊妹分享，然后常常去关心弟兄姊妹，成为他们的代祷者，为他们祷告，就像亚拿尼亚这样。然后找到生命中神给你的使命，一定要有使命，在每一个阶段应该有每一个阶段的使命，让你的生命会更丰盛。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